首先给大家拜个年啊，祝大家新春快乐。今天这期节目呢，选自博雅小学堂这个 APP 上我和吴金平老师开的一个专栏，叫科技新闻。这个专栏呢已经开了有两年多了，我和吴金平老师每个月都会在这个专栏中发五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去收听。各位博雅小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汪杰老师。今天啊是大年初五，按照上海的习俗呢，今天是迎财神的日子啊。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习俗，我在上海先给大家拜一个年。我不知道大家春节都怎么过的，有没有去看那部电影《流浪地球二》？我呢也是去看过了，我觉得很燃，很好看。这部电影呢没有让我失望，我觉得它的电影工业化水准啊已经超过了《流浪地球一》。那今天呢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流浪地球》中的科学吧。这部影片中其实可以聊的科学话题啊是非常多的，真的要展开聊的话那一个小时也聊不完。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重点聊一下这部电影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太空电梯吧。在《流浪地球2》开场的前半个小时啊，那差不多都在讲太空电梯。那些镜头啊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很燃很酷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太空电梯的概念呢已经提出有128年了，它是由俄罗斯的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最早提出的，但这次呢恐怕是影史上第一次如此逼真的展现太空电梯。哎，或许啊这个太空电梯的概念有点反直觉，怎么能有一根悬在空中不会掉下来的绳子呢？其实啊这样的绳子在科学上是完全成立的，只要它足够长。最简单的一种理解方式呢，就是在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上垂一根长长的绳子下来，一直垂到地面上，那这根绳子就不会掉下来了。而所谓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就是在赤道上空 3.6 万千米的高度运行的卫星，因为在这个高度，卫星的飞行速度啊，刚好能和地球自转的速度保持同步，所以呢，从地面上看过去，这颗卫星就好像是静止在天空中一样。相对地面静止是建设太空电梯的必要条件之一，从同步轨道卫星上垂下绳子，然后在这根绳子上再装一个可以升降的电梯轿厢，那就成了一部可以一直升到太空中的电梯了。这就是太空电梯的概念。不过呢，我上面那个简化版本啊，忽略了绳子本身的重量，而一根长达 3.6 万千米的绳子，它的重量是不能被忽略的。在简化设计中，绳子加上同步卫星的共同质心肯定会在同步轨道高度以下，这样呢其实就无法保证它们整体上和地球自转保持同步了。那要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把这根绳子啊给继续加长，一直延伸到卫星的上方，再连接一个巨大的配重物体。绳子具体加多长要看配重物体的质量有多大，总之呢，我们只要使得所有连在一起的物体的共同质心刚好落在地球同步轨道上，那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科学原理上啊，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工程难度呢，却恐怖到令人望而生畏，有无数工程难题需要去解决，其中最难最难的就是那根至少长达 3.6 万千米的缆绳。为了让你能够理解制造这根缆绳的难度啊，我要先给你解释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尤里，它也是以太空电梯的另外一位重要的提出者尤里·阿特苏塔诺夫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单位代表了材料的强度，也就是单位面积能够承受的极限力与材料的密度之比，尤里越大，那么就说明啊，这个材料就越不容易断裂。经常被用来做眼镜腿的那个钛合金，它的强度啊大概是30万尤里，美国杜邦公司发明的超强材料凯夫拉的强度呢大约为250万尤里，而要成为太空电梯的缆绳，根据计算它的强度应当介于3000万到8000万尤里之间，凯夫拉的强度那至少还差了10多倍呢。现在看来啊，前景最为乐观的候选材料叫做碳纳米管，它的结构是碳原子排列成形似一根吸管的分子，直径要小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如果工艺完美的话，在理论上， 碳纳米管的强度能达到5000万到6000万油里的水平，这就可以用作太空电梯的缆绳了。我顺便说一句，在《三体》中，汪淼教授研究的那个飞刃也是这种材料。不过，这种材料的制造难度非常的高，我国呢，目前是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根据公开的新闻，2013年，清华大学的魏飞教授团队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最长的碳纳米管。它的长度是多少呢？仅仅只有0.5米左右。那截止到我写稿的时候，我没有看到有新的记录产生。而太空电梯需要的长度啊，最少也要3.6万千米，这个差距那依然是极其巨大的。总之，结论就是太空电梯原理简单，但工程技术难度超高，目前还遥不可及。好，让我们回到电影《流浪地球2》上来。我今天想来说说，在我看来，电影中所表现的太空电梯有哪些是属于为了剧情和视觉需要而幻想出来的。注意啊，我并不是想吐槽电影啊，我还挺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自己呢，也是一个科幻作家，我深知有时候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科学性。我只是想借着电影情节来做一些科普而已，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真实世界更有可能会是怎样的。在电影中，太空电梯的轿厢就像是一架小型的火箭，升空的时候能产生9个 G 的加速度，但这纯粹啊是为了电影需要的幻想。未来如果真的有太空电梯，那多半不是这样的。且不说现在的火箭在升空的时候能达到3个 G 左右的加速度啊，就已经很不错了，9个 G 的加速度那实在是太超前了，也没有必要。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啊，太空电梯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摆脱第一宇宙速度的束缚，实现低速航空。如果太空电梯的轿厢还要用火箭推进器，那就好像现在的汽车必须要马拉着才能跑一样怪异了。我们来解释一下宇宙速度的这个概念啊。最早呢，它是由牛顿提出来的，他设想在一座高高的山顶上放一门加农炮，然后发射炮弹，假设忽略空气阻力的影响，那么炮弹的出膛速度如果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这颗炮弹就会成为地球的一颗卫星。如果达到第二宇宙速度呢，那这颗炮弹就会飞离地球，永远回不来了。因此，宇宙速度计算成立的前提条件啊，是炮弹一旦出膛后，就不再受到任何力的作用，完全靠惯性飞行。那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宇宙速度的概念才是成立的。假如炮弹可以有持续的动力源，那多慢啊，它都能飞出地球的。你想象一下，假如在地球和月亮之间有一根绳子给连着，那如果忽略寿命影响的话，我想啊，连一只蜗牛都可以爬到月球的，不是吗？人类的航天事业目前之所以会成本如此高昂，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持续提供大推力的动力源。火箭的燃料几分钟就烧完了，并且还把最大一部分能量消耗在了克服自己本身的重力上，这就使得摆脱地心引力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太空电梯最大的诱人之处就在于有了缆绳之后，就可以通过电力把电梯慢慢的给拉上去，不受宇宙速度的限制，也不需要携带又重又贵的燃料。所以呢，假如未来真的能够造出太空电梯，不太可能还需要用火箭来推进的，那这就跟马拉汽车无异了。另一个与大多数人直觉相反的科学事实是，即便是太空电梯升到了现在的天宫空间站的高度，我们也几乎感觉不到失重的。在太空电梯的上升过程中，除了在启动阶段有一小会儿因为电梯的加速度会产生微弱的超重感，在电梯匀速运行后，即便是已经升到了可以看清地球全貌，像是来到了太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有明显的失重感。这是因为电梯一直要上升到离地面 3.6 万千米的同步轨道时，重力才会从地面上的一个 G 逐渐的匀速的减少到零。在经过天宫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景，空间站中的人是失重的，而我们则几乎感觉不到失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天宫号空间站的轨道高度大约是300公里左右，而这个高度还不到地球同步轨道高度，也就是 3.6 万公里的1%。宇航员在天宫号上之所以会失重，是因为天宫号绕地球运行的速度要远远高于太空电梯。 天宫号90分钟就会绕地球转一圈，而太空电梯的绕地的速度呢是恒定的24小时一圈，这相差了16倍呢。宇航员在天宫号上失重的原因是因为重力恰好等于旋转的向心力。人在天宫号上那就好像是在做自由落体运动，只不过因为下落的同时还有一个水平方向的速度，使得天宫号只会绕着地球转圈，无法落回地面。有了这个知识点后啊，我就可以引出下一个观点了，要攻击太空电梯远不需要电影中表现的那么麻烦啊，先来一波蝗虫般的无人机进攻，再来一波太空导弹。如果说恐怖分子真的混进了轿厢，他们只需要在抵达地面500公里左右的时候向窗外扔一些金属块出去，甚至呢可以是就地取材，把轿厢中的一些重物给扔出去就够了。这时候啊，金属块会以近似于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下落，高速撞击地面的时候，理论上每扔下一公斤的金属块就能产生相当于100公斤 TNT 炸药的爆炸威力。这个威力我就不再解释有多大了，反正炸断缆绳肯定是够了。当然这并不是最佳的破坏方式，因为缆绳从底部断裂并不会导致太空电梯整个坠毁。你可以想象成你从高处垂下的一根绳子和地面的连接处被剪断了，那绳子依旧会悬垂着的，并不是多大的损坏，只要把它们再接上那就修好了。破坏太空电梯的最佳方式呢，是在3万千米左右的高度把缆绳给炸断。这个时候啊，这根长达3万千米的缆绳就会在自身的重力作用下向地表坠落，这足以对太空电梯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了。假如你能活到太空电梯梦想成真的那一天，那么搭乘太空电梯进行太空旅游将会是一次很不错的体验。首先啊，在太空电梯中我们不必承受过大的重力加速度，而且这趟旅程完全没必要升到同步轨道的高度，那样花的时间就太长了。其实只要升到天宫号的高度或者更高一点就可以观光并返回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失重，当然你也有可能就是为了想体验一下失重才去太空旅游的，这其实很好办，只要让电梯在返回的时候啊做自由落体运动，那失重感立刻就来了。并且呢还可以灵活控制失重的时间，让人们既能体验到失重又不至于时间过长而晕吐的一塌糊涂。我估计这么来回一趟的票价啊，差不多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0000元左右也就够了。理性的说啊，我不认为我能活到那一天，但在考虑了众多廉价航空方案后，我的观点是啊，只有太空电梯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其他的航空方案啊都太贵，也只有这个方案才能使得人类有可能建设巨大的太空定居点或者太空飞船，而这两样东西是我们人类离开地球摇篮进入更深远宇宙空间所必须的。所以基于这个逻辑，又使我坚信太空电梯的落成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避免的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我希望你们这一代能够完成这项超级伟大的工程。好了，我是汪杰，我在上海，祝大家新春快乐，我们下期再见。
科学声音。
好了，刚才这期节目呢选自博雅小学堂 APP 上的科技新闻专栏，博雅就是博学的博，雅俗共赏的那个雅，博雅小学堂。这个专栏已经开了2年多了，非常受大小朋友们的欢迎。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并且现在有点闹节目荒的话呢，也不妨到这个 APP 上去收听我的节目，每个月就能多听几期了。最近我也看到不少批评《流浪地球2》的一些观点啊，比如说抨击他宣扬的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啊。那其实呢我有点不太理解啊，为啥看电影就不能图个观影体验去看，非得去挖深层次的价值观啥的。流浪地球2的定位呢，我觉得它就是一部爆米花电影，它又不是一部文艺片的定位。如果你不喜欢里面的价值观呢，我觉得一笑了之就可以了。说实话呢，有一些瞎宣扬的价值观我也不是太喜欢，但是呢不妨碍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观影体验非常好啊。那只要观影体验好就值得看吧。看文艺片我们可以在家里对着电视或者手机看就好了，干嘛要跑电影院呢？电影院现在存在的价值，我觉得那不就是大荧幕、杜比全景声，还可以心安理得的吃爆米花，赖在座位上休息2-3个小时等等吗？如果抛开这些卖点， 去电影院干嘛呢？所以我觉得啊，去电影院看电影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观影体验。《流浪地球2》的观影体验不错，那我觉得就值得推荐大家去看。好，再次祝大家2023新春快乐，我们春节回来以后再见。